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本期节目我们再度请回到了西雅图本地，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最资深的日本旅游博主王连宗 LC。 今天我们来听听看他为我们带来了日本的下一个目的地。 LC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非常感谢能再度邀请你回来再做一期日本的人在旅途栏目，然后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跟新老朋友问个好。
好的，谢谢伯伦兄再次邀请我在周一的晚上能够和大家再次相遇，能够分享我这一次前往日本的一些小技巧，一些旅途的经验。大家好，我叫王连宗，去年曾经担任过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的副会长，现在是在西雅图一家本地的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的职位。个人的爱好也会在放假的时候会经常会去日本玩，所以是非常荣幸吧，能够得到伯伦兄的邀请，再一次的在周一的晚上与大家相遇，然后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见解，谢谢。
哎，那这是另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名古屋。名古屋的话，我记得我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而且伊势之魔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目的地的名字。那要不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次旅途的初衷，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目的地好吗？
好的，我这一次呢其实是去了两大块区域，一个是我们这期节目会讲到的名古屋、犬山、伊势之魔，然后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会重点的说一下在名古屋北面的飞驼高山，包括了合掌村，包括了上高地，以及之前没有讲到的金泽和富山。那这一期节目的话主要是讲的是名古屋它附近的犬山，以及名古屋南边的伊势之魔。那我选择名古屋的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地，其实是因为名古屋的地理位置比较好，它是在大阪和东京中间，离大阪和东京各只有一个小时新干线的路程。它北面是飞驼高山，然后会连接到北路，就是富山金泽这一块。南面的话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伊势湾，有我们这次节目会提到的伊势之魔鸟语这块区域，其中伊势之魔是日本的一个国家公园。那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一下，我待会会着重的讲一下一些这么的一些景点以及游玩的地方。
好，那要不咱们从你到达日本以后我们知道名古屋的话应该是没有直达美国的航班的吧？
对的，我这一次是利用了转机，我这次也可以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日本转机的一些经验。我这次的行程呢还是选择了全日空 ANA 作为的航空公司。那 ANA 从西雅图往返美国呢只有一班从西雅图直飞东京的，但是选择全日空的好处就是全日空它在国内的航线非常多，基本上从东京出发你能够飞到日本任何一个大城市。如果你购买了从西雅图往返东京直飞的航班的话，如果你在搜索上搜一下的话，基本上可以免费的再加一条国内航线。就比如说你可以从西雅图飞东京，东京飞大阪，飞名古屋，飞像九州，飞四国，飞东北，或者是仙台，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不用花太多价钱就可以作为一个转机航班。所以我这次的行程呢是西雅图飞东京，东京飞大阪，当天直接转机，然后回程的话呢我是早上从大阪飞东京，在东京大概有12个小时左右的转机时间，我就去东京进行一些购物啊、吃饭啊、 东京这边买买东西采购，然后我晚上的飞机飞回西雅图，是这个行程。那我这次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是在日本如何进行转机。那转机的话呢，因为全日空的航班很多，所以大家第一个呢放心的是它的你购买的凌晨航班呢，它都会帮你把行程都安排得非常好，所以第一担心不用担心时间很多，担心时间不够，因为它都会安排得非常好。第二个呢是如果是时间不够，像我这一次呢其实就遇到了一个飞机延误的一个问题，在飞机还没有飞到东京的时候，大概还剩两个小时左右呢，我就有一个空姐，就是那个全日空的空姐来到我的座位旁边跟我说，说这个飞机的预估的到达时间是几点几点，然后会比本来的预期呢大概会晚个半个小时左右，那么你现在我能看到你现在下一班航班呢是几点几点飞，那么大概有多少时间，所以下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前安排你提前下飞机，然后在出飞机口出登机口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等待，你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服务非常到位。那我下了飞机之后呢，就看到了会有几个全日空的工作人员在那边举牌子，那我就过去了，然后我说我是这一班转飞大阪这一班的乘客，他会给我一张免费的电车券，就是从西雅图飞东京的航班一般性是会在 T3 航站楼，然后但是从东京转去日本国内大城市的飞机呢一般性会在 T3 到 T2 呢它是有免费的那种巴士，就是那种 shuttle bus 是可以免费搭乘的，但是这个 shuttle bus 呢时间花费的比较长，一般性有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全日空它会免费送你一张电车券，你可以搭乘京急电铁，这样2分钟就可以从 T3 到 T2。 那我也是下了飞机跟他们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拿到了这张电车券。接下来就是入关，入关的话呢这边强烈建议大家先在网上填好二维码，这样子过关就非常顺，过完入境了之后在行李专卖处等行李，这是体现第二个全日空这边处理非常好的地方，他会把所有需要转机的旅客行李呢都会先帮你先从行李专卖上拿下来，单独给个区域，然后那边会有个人占据牌子说这些是转机乘客的行李，这样呢你只要下飞机直接到转机乘客那个行李存放区直接拿行李之后直接就可以走，也不用等待行李专卖的转转，他这行李是会优先出来，我大概等了7分钟左右我的行李就出来，非常非常快，然后我就是拿着这个行李然后去坐了京急的电车，顺利从 T3 转到了 T2， 整个时间花费没有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即使我前一班从西雅图飞东京的航班延误了，但我还是非常顺利的抵达T2航站楼。但是非常不巧，这次有个小插曲，是我本来那班飞机呢延误了，所以我是到了柜台之后呢，我跟那个全日空的服务人员说我要换到下一班，下一班，因为我之前这一班延误了1个半小时，所以说下一班反而会比我这一班早，所以我直接跟他说我换到下一班，然后把行李重新托运，然后我就安心等待那一班航班飞了。虽然最后还是稍微延误了一点点，但是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顺畅的，就是。可以体现出这个全日空它在这个国际转国内这个航班上其实是驾轻就熟了，所以如果以后听众朋友如果也要去日本其他地方的话，也可以利用转机。那我转这一班呢是当天晚上的转机，是下途飞东京当天晚上直接飞大阪。如果你想飞比如说像冈山广岛，或者是像山阴地区的鸟取米子，或者说是像仙台高松德岛高知日区的话呢，一般性是第二天早上。那我这边建议呢，你可以在第一天晚上到达东京之后，先在附近找个酒店先住一晚，然后第二天上午或者早上飞机去往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这样会更加游刃有余一点。对，这是也是送给大家，这是一个转机的经历。
也就是说，听下来感觉。我就问一下，你这次是订的经济舱是吗？
对的，我订的是经济舱。
哦，因为我感觉你分享下来，我听下来啊，这个服务应该是相当于传统的像美国三大航司、国内的三大航、五大航这样子的商务舱或者头等舱才有的待遇。因为像服务航空服务业这种情况下呢，除了你的舱位、飞机坐哪、座位的大小、飞机上吃什么，我感觉啊。全日空是真正做到了从进机场到出机场的全方位服务，就是你像我刚刚听到，你把整个的行李都能够按照转机旅客和非转机旅客来分隔开来，那不仅仅是简单的把行李放到转盘上，再让旅客自己去转盘上找，然后呢，他们也会安排到像你坐经济舱的能够优先下飞机，这样一套下来，我感觉。尤其是全日空啊，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业务网，一个运输网，能做到这么细致的服务，对于一个经济舱旅客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将来我也有兴趣想去体验一下全日空的飞机了。
对你说的，确实是这样，我也是有些意外。就是首先飞机延误了，当然我也很着急了，因为我在飞机上我也能看到飞机上它的预计抵达时间会是稍微延误，因为我本来转机时间留的就不是特别充裕，我也会担心是不是会误机这样子。但是如果是空姐走到你旁边，她会跟你说现实上这样计划，她会怎么样的话，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然后。它整个服务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想要在日本转机的话呢，也不用害怕，这些空姐呢她的英语非常好，她都会告诉你，而且她这次还特地给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是延误，她说了好像机长飞了另外一条路线，会稍微绕了一下，她还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延误，所以希望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可以节省了一笔，比如说你从东京去大阪、东京去港深这一段新干线的钱，那这段新干线钱其实现在新干线价格也挺高的，也可以稍微节省一点。
而且我听上去，他这个航班时刻安排的也很好。你是在晚上到的是吗？
对的，我是。其实是七点钟到，应该是7点钟准时到达东京。然后我是8点半的飞机从东京飞大阪，就一个半小时的转机时间。然后飞到大阪差不多是9点半晚上。那么到达之后就是回宾馆洗洗睡。那我这次稍微晚了一点，差不多10点多到，差不多回宾馆去洗洗睡的这样。
实际上安排还是很符合那种。到达以后就休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东京到大阪，其实我看的地图上飞的时间只不过一个多小时。那它是宽体机吗？还是窄体机？然后上座率怎么样？
是窄体机，我这一班坐上座率非常高，但是我推测是因为我的前一班，它是延误到晚上了11点，所以很多人是选择改签到我这一班，所以上座率非常高。在我预定座位的时候，看到还有不少空座位，所以说如果我可以也给大家可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是7点钟到8点半飞机，如果你8点半飞机因为比如说行李啊或者是入境啊这边耽搁了赶不上，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改签到下一班，下一班是9点钟有一班飞机，如果你是从其他地方飞东京，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东京飞大阪一天有十几次的飞机，肯定能给你改签到下一班，一般性都会有座位的。所以说不用担心，会要改签到第二天什么之类的，给大家尽量放心。
那还挺好。而且我感觉东京、大阪这么频繁的班次，因为我比较感兴趣这种，国内线的话呢，一个是东京、大阪，然后是北上广深之间的，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子的。国内现在用的是很多个宽体机嘛，而且上世纪90年代左右日本经济泡沫的时候也是用的宽体机747，就感觉这些线路还是我感很感兴趣的原因就是它上座率高赚钱，而且用的是宽体机飞一个小时，这种线路是我感觉是黄金线路吧。那我们讲一下到了转机之后，然后是怎么安排的呢？因为这次毕竟你是。 在东京搭乘了一个空中的交通工具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并不是搭乘的地面工具。那到了目的地以后，你的行程安排，比如包括宾馆的选择，然后日程上安排呢？
其实是，如果是大家想要模仿我这一次行程去名古屋的话呢，其实不用转机啊。我这一次去转机的原因是因为我本来是安排去另外一片区域游玩，但是我在前几个月呢，我改变了计划，所以说我但我飞机不能改，所以我最后还是从大阪到了名古屋。其实如果大家去名古屋的话，直接飞东京，然后东京坐新干线到名古屋就可以了，不用，其实不用像我这么折腾。我这一次呢，到了大阪之后呢，我就是坐车到了梅田站附近的一个酒店，离梅田站大概开车10分钟。它是在梅田，就是大阪站，在大阪站和新大阪站中间一个东横印。东横印大家去过日本都知道，属于是那种标准的商务酒店，也比较便宜。我第一天晚上的酒店价现在跟人民币就400块钱左右，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标间。然后睡了晚上之后呢，第二天早上我就从大阪坐打车到了新大阪站，从新大阪站坐新干线到名古屋，1个小时就到名古屋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我正式的名古屋的行程了。
嗯，那我们就讲讲名古屋吧。那么名古屋的话，这次是以人文还是以自然的风景为主呢？
名古屋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日本新闻的话呢，日本人他有时候会搞投票，就是会投日本最无聊的大城市。名古屋呢往往可以列前三甲，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拿第一，就是日本人其实觉得名古屋没多少意思。那我这边推荐名古屋呢，我这次游玩的一个地方叫犬山，其实是离名古屋在名古屋的北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irst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东北面这样子，坐车大概30分钟左右，就是去的地方叫犬山。犬山这边有两个景点，我推荐给大家两个人文景点。第一个是犬山城，第二个是明治村。我先讲犬山城。犬山城呢是日本的，他们叫国宝五城之一，就是日本的现存下来的木造天守呢，那有12个，但是能被称得上作为国宝级的木造天守只有5个，犬山城又是其中之一。剩下的4个分别是在 长野松本的松本城，在山阴松江的松江城，是在然后是在姬路的姬路城，然后还有是在琵琶湖南边的岩根城，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在名古屋北面的犬山城。我这次是拜访了犬山城，然后犬山城附近还有一条非常充满江湖风情的犬山城下町，有不少一些小吃啊，一些纪念品店啊，可以走走逛逛。我也在犬山城下町这次吃了一次非常正宗的肥头牛寿喜烧，也是非常满足。我这边推荐给大家第一个景点是日本国宝五城之一的犬山城以及犬山城下町，这一边可以大家可以走走逛逛。它还有一个庭园游乐园，游乐园其实拍照片拍出来还挺好看，不大，大概半个小时就能逛完。其实犬山城主就是平时待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作为一个地区的大名或做一个城堡领主，你也没事情干的时候，你也不会天天住在城堡里面，就城堡那么高，爬上爬下很麻烦，而且城堡里面其实挺无聊的，所以你平时呢都会住在城下的这个，他们有自己的一些住宅，有一些庭院，你在这边接客访客都在那边，然后如果有战事有危险时候呢，你才会到城堡上面去，所以说这个游乐园其实也挺好玩的。所以我这边给大家推荐第一个景点是犬山城。
我看了犬山市的地理位置啊，它给我的印象有点像是古代的一种很繁华的一座城市，因为是离这一条河很近，那早期的这些文明啊都是依靠水源依靠河嘛，但真正离名古屋市还是有点距离的。然后我是不是觉得可以这么说，就像我们西雅图本地的一些像老城区 Old Town， 像那个比如埃弗雷特的一个老城区，然后伊萨夸的老城区，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以前是一种正儿八经的大城市，现在呢就变成一种以旅游为主的一种复古类的城市。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在以前是没有这些大城市的概念的，就以前是没有名古屋这个城市的概念，它以前都是一座座城，然后一座座城附带的它的一些城下町，然后它管的这一些村落之类的。那么至于我们现在说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像东京啊，像名古屋啊，包括像大阪，这些地方以前有可能都是十几个，或者是就几个或者十几个不同的城，不同的这个管辖制度，就是它在以前都是分开来的。然后你说的对，就是以前都是日本古代都是一些以农业为主的，所以说平原地区的话它会发展相对是比较好。那犬山城作为一个犬山市这一块，作为在名古屋北面，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这样就保存下来。
嗯，那在犬山市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一些美食啊，或者说名店可以要去参观一下了？
我这次吃了一顿晚餐，一顿午餐。午餐我吃的是犬山城下町的肥头牛寿喜烧。家店它的特色是它的米饭是现煮的，它一般性是11点钟开门，所以我是10点钟掐点在门口排位，然后跟他说我点这个套餐2份，然后我先把钱先付了，然后给我张小票，说你半小时之后来，他就把你这个饭给煮上，然后等到我11点半左右回来，在中间的话，你可以在比如说街上逛一逛，比如说买冰淇淋吃啊，或者是看其他一些景点啊。等你11点半回到这个饭店的时候呢，你就入座，然后这个时候米饭已经差不多快煮好了，这个时候他再把那个寿喜烧的火再加大，这样子米饭跟寿喜烧同时好，就可以直接就开吃了。
它是一个人吃的是一份饭，然后这个饭是现煮的，并不是一个大锅饭，然后谁来了就从那个大锅饭里面舀一勺这样子的。
对对，是一人一份，然后是一人一份套餐，然后这套餐里的饭它是现煮的，看到的是有个锅，然后在里面烧，然后那个计时器的，非常有特色。我在日本其他地方，之前也有碰到过，我知道谢道乐，大阪的谢道乐，他的米饭也是有现煮的，但在其他地方我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有意思啊。
就非常有特色，大家以后去犬山的话，我会强烈建议吃这一次寿喜烧，它的价格不贵，然后肉质也非常好，味道也非常好吃，再加上米饭也非常有特色， 因为性价比非常高嘛，因为它是在犬山，毕竟不算特别热，算是个冷门的旅游景点，所以大家有去犬山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我们讲完了犬山的地理位置，讲完了它的饮食，然后周边的话
有没有？对，我之前提到的犬山城南边的明治村是我去的第二个景点。明治村
那讲讲吧。
对，明治村也是一个人文景点。它的名字叫明治村，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叫明治村博物馆。它其实是也不能算是个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主题公园，你可以理解成它的规模相当于环球影城或者迪士尼这么大。那么它并没有像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这样子的一些过山车型娱乐设施，取而代之的呢，它有从全日本各地明治时期的建筑，它是从把这些建筑原封不动的移到了明治村这块区域。所以它也不是仿建，它也不是新建，它是把这些就是拆下来，然后全部原封不动移到明治村这块区域。所以明治村博物馆呢，是一个你能够观览游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它每一栋建筑里面呢，它都把它改造成博物馆。比如说这栋建筑以前是酒店，它会告诉你这个酒店什么时候造的，设计师是谁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建筑以前是个住宅，那么会介绍这个住宅以前的主人啊，是这样，就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博物馆式的主题公园，它也没有其他娱乐设施，主要是一栋一栋建筑。所以如果你对明治时期历史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你对明治时期的建筑风格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非常建议来参观。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为它是日本西化西式的开始，所以它的建筑很大程度上的保留了日式和西式的共有的特点，所以说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时期的一个建筑。
哦，那就是这个工程量还很大，就是它所有的建筑的材料都是取自于原本的，它不是新造的材料，但是它要按照原来的这种建造方式把它重新，就是先要把它拆下来，然后运过去，再重新按照原来的方式再搭起来，这个工程量很大呀。
对，我的理解，它也不是说是用以前的，就不是说是找到其他材料把它建起来，它就是把那些老建筑这样子能够，因为有些也不能进行大幅度的拆解，就尽量把原封不动的就是移到了明治村这块区域，它作为一个集中保存、集中展示。那与其比如说是这样一栋栋散落在每一个城市，你浏览起来很麻烦，它把它全部放在了这一块大的区域，它总共面积有100万平方米，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区域，然后还有一些自然景观、一些历史庭院。它包括它最有特色是有两三家餐厅，它还是保留明治时期餐厅的这个环境装饰以及点餐风格，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这一次本来是想去尝试明治村里面一家叫牛锅，其实是寿喜锅的前身，想尝试这一家，但可惜是我去的时候呢要排位，他说排位等到下午3点半，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非常可惜吃不到，只能说以后下次再去了，
留个念想。
对，
那哇，那这个要是如果能够租一套和服在那里，那岂不是可以完成一次时空穿越？
你说的非常好，因为他在名古屋，明治村那边就是有可以租赁和服的这个活动的。你只要事先预约啊，在那边去取，它确实是有在明治村里面，你也不用在其他地方租，然后穿过直接到明治村，然后去租赁和服就可以有一些拍照，有一些这样子的。明治村的建筑风格装饰配上明治村的明治时期的衣服，看着非常复古感。我也知道他们有提供，比如说一些婚纱照的拍摄，也会明治村也有
婚纱照，所以看来这是全产业链。
对，他都给你想到，他确实有这个服务的。
那犬山的话，大概推荐一下，一天之内应该是能够游玩可以的吧？
对，大家如果是从名古屋当天出发的话呢，可以坐犬山城和明治村的一日游。 因为从名古屋站出发坐名铁线到犬山市坐特急线的话，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犬山城从犬山站走到犬山城，10分钟左右就走到了。你可以逛一下，城下町，然后去城堡上逛一圈。但整个行程的话，1个多小时可以玩完。从犬山站可以直接坐公交车到明治村，稍微远一点，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明治村推荐给大家时间呢，至少是半天。如果你是一个艺术专业的，或是你对建筑物比较感兴趣，你想细细品味，或是你是历史狂，想多研究一下那个时期人物历史的话呢，我这边也推荐明治村可以单独留一天。取决于大家时间。像我这次的安排呢，因为我后面还要去高山和伊势志摩，所以我这次的安排呢其实是一天多，就是我第二天从新大阪站坐新干线到名古屋，然后从名古屋坐车到犬山市，我就把行李存在犬山市，我就先去明治村玩，这样走差不多有一个整的半天，差不多是12点钟到，12点钟不到到，然后可以玩到明治村关门4-5点钟。这样子玩半天，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呢是去等着犬山城开门，这样子犬山城玩完吃完中饭，我从犬山市出发去了高山，是这样的行程。其实我也是差不多是一天，所以时间规划推荐给大家一天。明治村如果大家都感兴趣的话，可以是一整天。
那住宿呢？住宿的话也是1泊20吗？
这次并没有。犬山确实有一家五星级的印第格，它是有包括这一些的。我从性价比角度的考虑呢，我选择犬山市犬山站走路1分钟的一家酒店，它是一家其实是一家非常好的3星级酒店，我觉得都已经有4星级了。它房间非常大，然后还有人工温泉可以泡，价格非常便宜，600块钱左右，600块钱人民币左右。大家去学校上搜一搜，或者 Booking 上搜一搜，都能搜到这家酒店。性价比非常高，因为相比于名古屋而言呢，犬山住在犬山的人还是比较少。还是首先犬山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旅游景点，第二呢，很多人会选择从名古屋去往犬山，当天来回就不住在犬山。所以说住犬山其实也是非常好，因为它的附近吃饭也有，然后住宿价格比较便宜。像我这次就选择住在犬山。
犬山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奇怪，犬山其实这么比较复古，而且有这种有影视基地的感觉，我觉得如果能把住宿弄起来的话，也还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没有那种像那种其他的旅游景点一样有很多住宿的选择。
还是游客不是很多，所以还是比较冷，所以很推荐大家去，因为其实人不是很多，相比起其他很多景点非常冷门，但是我个人的游玩体验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这次非常推荐大家去犬山玩。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讲一下犬山之后下一个目的地好吗？
我这次这期节目的话呢，我会先跳过飞头高山，就是我接下来目的地，我会先讲伊势志摩。对于不熟悉的听众朋友呢，伊势志摩是在名古屋的南面，从名古屋坐近铁线1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达伊势。如果你是从大阪和京都出发呢，也有直达，也是2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伊势。所以说不单单从名古屋，如果你是住在大阪或住在京都，你也可以进行一个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之类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伊势这块区域呢，包括我这次去了，包括了伊势市，包括了鸟语市、志摩市呢。由于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没有去。但是鸟语市也是位于伊势志摩国立公园里面，所以我这次也是拜访了鸟语市，体验了鸟语市的一个温泉酒店。所以我想这次也是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伊势市和鸟语市的几个主要景点。
那咱们要不从伊势市开始讲起来？
行，伊势市呢，主要景点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伊势神宫。那伊势神宫作为日本人一生都要去拜访一次的神宫，它的地位在日本人心目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作为我们这些游客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非常灵验的神宫。那伊势神宫分为外宫和内宫，正确的拜访顺序呢是先拜访外宫，再拜访内宫。对游客来说呢，可以根据当天的巴士或是你住宿地点灵活调整，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应该先是从外宫到内宫。外宫不大，内宫其实有一定范围都是走路可以到达。里面体验来说呢，就会和一些其他的神宫没有太大区别，唯一是它的风景非常漂亮，然后会有一些宗教仪式在里面。那我这次也是体验了一下，这次其实去伊势神宫的日本人其实本地的非常非常多，我也是跟他们这样子走了一个行程，体验了一下伊势神宫，买了几个非常灵验的玉手，为家人祈福这样子。
他就是日本人今生必去的一次，他目的就是要祈福是吗？还是有什么？因为像我印象中啊，如果说要去参拜的话呢，要么是想要求学，就是说希望能获取好的学校的 offer， 要么是呢求一个桃花运，能够尽早遇到另一半，要么就是祈福家人的这个平安健康。那这个的话。我听你刚刚意思讲，应该就是祈求家人健康是吧？
它都有，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像我们江浙沪这一块的人比较喜欢，以前比较喜欢去杭州的灵隐寺去烧香去祈福。那么日本人的话呢，他也会最灵验其实就是伊势神宫，他们也会去伊势神宫。他也不是说只是负责这个为家人祈福这一块，他其实是都有的，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神宫，他不是说是只专精这一块。那我知道日本他有些其他神宫呢是专门负责，比如说专门负责姻缘或专门负责其他一块的，伊势神宫不是。所以去伊势神宫的人有很多，都是可以去，都是可以去祈福的。
哦，那就是地位上来讲还比其他的神宫要重要。
对。
那我看这个图片啊，里面有很多这些，有一张图片我看到有的是取水的，就是有三个青蛙，然后游客在那取水，好像是洗手吧还是什么，你有体验过这个吗？
有这个还是体验了一下对，这个日本的神宫都会有这个取水就洗手，这个我也是入乡随俗这么体验了一下。其实伊势神宫的祭典很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下祭典的时间，然后可以去参观一下。然后它每隔一定年数呢，它会有这个迁宫，就是说是会给神 另外一个地方住，然后他会清宫，会有一个一整套的仪式。我这一次去李士成宫博物馆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下，参观了一下，他有很多，比如说是找到这个神指定的木头，然后再把木头要怎么削剪，然后这么祈福，然后这边念一念，然后再把这个木头从什么地方的运到这边，他有一整套的这个流程。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研究一下，然后在他有些祭典庆典的时候呢，可以来参观，这个时候估计人就比较多了。那我这次去的时候呢，没有赶上他的一些庆典，所以我也就跟随日本普通百姓一样，这样参拜了一下。
那这里的话游客应该相对来讲比较多吧，而且作为伊势的地标性景点，国际游客应该也会比犬山要多吧。
我倒是没有看到很多国际游客，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参拜的时候都比较安静，不是会那些会一些高声谈论之类，大家都是会对神社有一颗敬畏之心，所以我也不能很大区别。我倒是有看到过四五位这个欧洲或者北美游客也来参拜这个伊势神宫。
哦，感觉还是如果有这种想要净化心灵，然后想要沉寂，叫什么？沉淀内心的可以去伊势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际游客来说呢，有可能伊势神宫在我们心目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对于国际游客来说，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宫，然后也可以像日本人一样去那边进行祈愿，买一些护符御守就可以了，也不用太过纠结于它的一些意义，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本地人。
那要不再讲一下鸟语市的话应该是。
对，一是附近我这次去了两个城市，一个是鸟语，一个是松坂。我先快速的说一下松坂吧。松坂它的特色是它的和牛，它的松坂牛是号称是日本三大和牛之一。那我这次其实发现了日本这个其实也挺会吹的，它这个日本有三大和牛，我感觉很多地方牛都把它跟这个神户牛还有另外一个牛都并称着三大和牛，什么近江牛、熊野牛、松本牛、什么长鹿牛、什么牛，它都号称是日本三大和牛，但是不变其实是神户牛，神户牛反正是有一个，剩下两个它一直在变。这个松坂牛菜
没人敢挑战神户牛的地位。
对，但是它剩下两个它一直在变，所以松坂牛这个呢，它也是号称是三大和牛之一。我这次品尝了一下，非常好吃。我这次去的叫连田，它是在是一个东本地人小店，它也不是特别对国际游客开放的。那我是在 Google Map 上找到这家店，那么走过去之后呢，品尝一下这个寿司的套餐，鸡肉的品质也非常好，非常好吃。如果大家对牛肉、对寿喜烧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到松坂一游，从伊势坐车到松坂十分钟就到。松坂本身也有一些古宅可以去浏览参观，花费时间大概1到2个小时就够。我这一次的住宿其实是住在了鸟语，住在鸟语一个温泉酒店。鸟语本身有挺多景点，鸟语的它特色呢是它的珍珠以及它的海鲜，它的珍珠和海鲜都是因为鸟语它本地有那些叫海女，就是一些老婆婆，她是会下水潜水去捕捞海鲜或是去取得珍珠这样子。像现在都还是还有一些老婆婆老奶奶都是我还在工作的，非常辛苦啊。
是一定要那个年龄吗？
一个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可能不太喜欢做这个，然后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
有个年轻人有可能就是不是这个，而且现在海女呢，这其实与其说是有做这些工作呢，它其实更多是一个表演或者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在海女这边有一家餐厅叫海女小屋，你可以提前网上预约，你可以预约，比如说我这次要吃什么什么什么海鲜，什么生蚝，然后他当天会有海女婆婆帮你下水新鲜捕捞，这样捕捞上来可以现场烤着吃，是这样子的。它鸟语的这特色是有这一些，然后鸟语珍珠很有名，它有一个岛叫珍珠岛，上面有很多有一个珍珠博物馆，就可以看一下。这次因为行程安排因为我没有去，但是我也买到了一些鸟语的香皂，据说是里面是加了这个珍珠粉还是是提取出来的，类似于这样子的这些精华，就我可以体验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美肌保湿的效果。
咱们女性观众女性听众可以留个神啊，鸟语是产珍珠的，就不管是这种首饰用的珍珠，还是说像你讲的珍珠磨成粉变成化妆品，而且结合着海女这种相当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文化传承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一个地方特色。而且我个人认为像这种比较贴近人文，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而且是比较特色传统文化的日本的这样一个景点，我个人还是比较感兴趣去看一看的。
对，如果听众朋友日语好的话，你也可以跟海女婆婆聊天。那本人日语非常拙迹，所以就没有安排这次景点，因为日语不好，聊不出来个什么。然后如果聊英语的话，大家都非常痛苦，所以没有安排。等以后日语好，
去了这么多次日本，还日语拙迹呢？
还日语拙迹。日本其实这几年，英语水平其实有所长进，所以大家去日本日语不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说英语就可以。我这一次在鸟语住的温泉酒店，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非常推荐这个酒店的。这个酒店叫鸟语大酒店啊，它就叫这个名字，叫鸟语大酒店。大家小红书上搜的时候呢，不要被带偏了，因为我也搜过小红书上那个有很多其他酒店在那个买流量，所以你搜鸟语大酒店，它会给你找到什么其他什么鸟语国际酒店啊，什么鸟语国际酒店，什么潮露亭啊，不是，我去不是这个，确实鸟语大酒店。我就这次选择这个酒店呢，两个因素，第一是它的价格，这个酒店是个温泉酒店，也有一铺二十，早餐和晚餐都是自助餐，一个房间两个人，一晚上1500块钱人民币，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相比于其他动辄两三千的温泉酒店来说，它价格非常好。第二个呢，我是看中了它的自助晚餐的品质，大家也熟悉的人我也知道，我对吃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这个自助晚餐，它有松板牛，它有伊势龙虾，它有这个从当地海鲜市场直送的生鱼片，它还有新鲜手握的寿司，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锅，你可以自己用味增汤汁，然后加上一些海鲜鱼片，自己做一个自己一个像小火锅这样子的。晚餐吃的我非常满足，那早餐其实也非常好，早餐它也有生鱼片，然后也有一个小锅，然后它有自己新鲜做的那个面包，它做盐味面包非常好吃，吃了好，那个面包我吃了好多个，然后早餐还有些其他的一些日式西式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伊势酒店性价比不高，我当时就是因为伊势酒店价格太高了，然后我就找到鸟语的酒店，想要欣赏一下鸟语湾的美景，然后品尝一下鸟语新鲜的生鱼片、松板牛、伊势龙虾，泡一泡鸟语的温泉，其实我非常推荐我这次住的这个温泉酒店，叫鸟语大酒店。
鸟语大酒店，那其实靠海的话，它的气候怎么样呢？比如你这次是五月份去的嘛，那一般来讲五月份，我印象中西雅图这边还是要开暖气，然后但是国内呢已经开始要开冷空调了。那这个天气和气候呢？
我这次去其实运气非常好，没有一天是下雨的，都是烈阳高照，我以美中不足是我防晒霜忘记擦了，所以晒得有点黑，温度一般性都是在27、28度左右，在太阳晒的话会有点热。
在房间里面的话还好，比那个五月底这一块时间是最好的，因为等到六七月份的话呢，日本这边可能会有台风。像我这次的话，在我回西雅图两天之后，日本就是有第一个台风那个进入，会有暴雨之类的，所以我这次运气也非常好。如果大家推荐想要避开台风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五月中下旬，千万不要五月初。五月初是日本和中国国内两个地方的黄金周，那个游客爆多，千万不要五月第一周去。大家五月中下旬，五月的第三周、第四周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温度不是很高，也不会有那些梅雨天气，然后也不会有，应该还不会有台风。然后整体非常适合。
嗯，对，五月初的话，黄金周这个要避开，你有感觉？
千万要避开。
感觉黄金周已经辐射到了韩国、日本、东南亚，好像欧洲也开始就是也被辐射到，所以觉得
对，而且它不单单是国内的黄金周，更是日本自己人的黄金周，所以在黄金周时期，你在日本做。从东京往返大阪新干线是要全预约的，因为你每个月都坐不上去，人太多了，所以大家千万像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就千万不要去挤热闹，大家还是措施换一个时间去。
美国的五月黄金周是这个 Memorial Day。
对对对，
嗯，那这个鸟取的话还有什么哦，鸟语啊，抱歉，鸟语的话，这边的话还有什么叫推荐游客避雷的项目吗？有没有？
我可以花几分钟给大家讲解一下温泉酒店，包括我自己选择温泉酒店的一些心得。大家知道日本的温泉呢，它的名称很多，他会听到什么人工温泉、天然温泉、什么源泉、自家源泉，这个说的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大家听众朋友们选择订酒店的时候呢，有可能会也是不明所以。那我这次先给大家先花几分钟稍微梳理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首先大家先排除人工温泉，人工温泉它就不是温泉，它就是水里面给你加了一点东西，自己家后面加了一点东西。所以看到人工温泉呢，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澡堂子里面给你加了点粉啊，加点入浴剂啊，就可以泡一泡就行了。先把人工温泉这个开除温泉籍，然后我再讲天然温泉。天然温泉呢，一般性是分两种，一种是挂流，一种是不挂流。不挂流的意思它就是循环利用。我可以给大家举例，挂流的话就是说是它温泉水呢是从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个温泉池，然后流出，然后流出就流出了，它也不会再回收，不会利用，这叫挂流。也叫什么源泉直流100%，就是挂流。大家选酒店的话可以直接搜这两个字，挂流。然后如果不是挂流的话，它就是循环利用。这种一般性呢会在一些新的一些温泉酒店，或者是在一些温泉水不充足的一些温泉酒店。被理解成就是你会早上看到有一大种像油罐车一样送温泉水到酒店里面，它这样一天就用这么一大罐车的温泉水，它还是会加一些消毒剂啊，这样子循环利用的。大家听起来就肯定知道，那肯定是挂流的比较好。那个不挂流的，它肯定就是会比挂流的稍微差一点。所以大家订酒店的话呢，我会给推荐大家这样子订。首先如果是不挂流的循环利用的酒店呢，我推荐大家就不需要订房间带有私汤的酒店，因为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你的温泉水这些都是循环利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我就推荐给大家订一个最便宜最普通的一些房间，然后这样子带一泡二十，带一顿早饭，带一顿午饭，然后稍微泡一泡体验一下就可以了。像包括像我这次订的鸟语大酒店，它就是一个循环的利用的温泉水，所以我订了也就是1500块钱左右人民币左右的这样温泉酒店。那如果是挂流的话呢，它一般性价格比较高。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我推荐大家订一个私汤，在房间内带有私汤，这样子整个温泉水都是你独享的，你是挂流，你也不会有一些担心一些其他的问题。这样子预算呢，我会给推荐大家2500到3000左右，包括
一个晚上一破20，两个人这样子的价格呢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大家怎么分辨这个温泉到底是挂流还是不挂流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挂流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卖点，所以你就点开这个温泉酒店的主页，你就是去温泉那边看，你只要没有找到挂流，它就一定不是挂流。因为如果是挂流的话，它一定会给你写上去什么源泉直流100%，或是源泉挂流券，它一定会给你写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卖点。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默认城市循环在利用的温泉就可以了。哎，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订温泉酒店的一些心得，还希望大家以后那个订酒店呢，携程上一搜温泉，哎呀，十几、20个、30几个温泉酒店，挑花了眼，不知道挑哪个，大家也比较细心，不要最后不要是花了挂流温泉酒店的钱，最后住了一个循环温泉酒店，这样就不划算，
那就被坑了。
对，现在种很多，因为是个酒店，他只要搞一个人工温泉，他就号称自己是温泉，或者是搞一个循环利用的这个温泉，你也不知道它是多少水给你来循环利用这样子。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道理，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叫睁大双眼，然后明辨是非。好，那各位听众朋友，转眼之间我们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您通过本期节目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新一期日本之旅的犬山、伊势志摩，还有鸟语，包括名古屋各个方向的一些城市。那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要做一期结尾了，然后也很感谢LZ 来再一次给我们分享在日本的旅行，然后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持续不断的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提供素材。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本期的节目，或者想回听本期或往期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分享同样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主持人伯伦，请您稍后留意我们的音乐节目和访谈节目。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再见。